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最近出版新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对六四事件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进行剖析，其中包括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毛左派等等。张伯树认为，当今中国政治思潮的特点是高度分歧与深刻分裂，形形色色政治思潮的出现怎样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哪些思潮又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意识形态发挥着主导作用。时事大家谈邀请这本论著的作者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首先欢迎本书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旅美中国政治宪政学者张伯树，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二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好，谢谢
张教授。首先对你这本新书的发表表示祝贺。
好，谢谢。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谈思潮。
是，
对。那么你在这本书里列举了很多的政治思潮，而且都是六四以后的。那么首先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论述的这些思潮都包括哪些，为什么以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
OK， 是这样，这本书的话呢一共讨论了9种不同的政治思潮，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六四以后这个在中国思想舞台上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啊？因为在我自己的判断当中呢，六四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六四以前的这个10年啊，就是当时的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10年啊。当时呢，中国的思想界是吧，以至于当时中国的体制内外上上下下，大家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啊。这个共识就是中国要这个结束文革啊，要往前走啊。往前走的意思的话呢，包括要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啊，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啊。这方面的话呢，可以讲当时中国社会是有了基本共识啊。但是六四开枪以后啊，这个整个情况就变了啊。那么一方面官方的话呢，这个终止了啊，甚至是大大的在倒退是吧，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方面啊。经济改革当然自从这个邓小平南巡以后，这个事情还在继续啊。但是这样一种这个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上一个半开放的市场经济，两个结合到一起以后的话呢，造成了中国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是吧，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这个穷鬼资本问题，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导致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思想界是吧，开始在考虑这些现象，是吧？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啊，所以我说的这个九大思潮的话呢，基本上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啊，当然其中有些个，比如说像自由主义，啊，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不是六四以后才有的，啊，那六四之前，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十年，自由主义的东西，基本主张已经有了，啊，尽管当时未必用这个词，啊，但是在90年代以后，是吧？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啊。所以在我这个书里边的话呢，这个对自由主义的介绍是头一个，是吧？这个当然也跟我自己的立场有关系啊。我自己的话呢，这个也自认为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者啊。除了自由主义以外，那么这本书里边还介绍了新左派啊、毛左派啊、新权威主义、这个儒学治国论啊、中共党内民主派啊、这个宪政社会主义啊、还有新国家主义啊。这个基本上我感觉是囊括了当下中国比较主要的民间思潮，是吧？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边谈的话呢是民间思潮啊，它不是说的那个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吧？这个至少的话在开始的时候这些观点是吧都带有某种独立性，带有某种民间性啊。但是后来在这个这些思潮的演变当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其中有些思潮和官方的话在这个在靠拢，是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谈这个事情。
是
的 ，OK。
那刘卫东先生，您认为六四以后产生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的政治土壤以及社会背景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因为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天安门大屠杀这件事情出现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和上层通通被撕裂了。当然，官方在六四之后呢，努力的去弥合这个跟民间的分歧，弥合跟民间的分歧或者这种撕裂的一个途径，就是比方说他开始主张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呢，同时在某种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些东西，所谓高举改革开放大旗，通过这样一些东西呢，弥合跟民间的分歧。但是六四以前提出的问题，比方政治体制改革，完全被中断甚至倒退。那么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会产生不形形色色的想法，这个想法凝聚起来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潮，而且思潮的对立，这个在六四之前当然就有了，关于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80年代这个方面的讨论是很多的，但是主流倾向，比方说向着民主，向着这个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流方向，无论政治和经济两个主流方向都是有的。由于六四方面政治方面向民主这个已经彻底被表口头还讲，但实际上被搞得很倒退了，这就产生必然产生这种割裂，这一割裂分歧就出来了，各种思潮也就随之来了。
那张伯树教授，你认为在这些思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是就你来看比较引起西方学者注目的有哪些呢？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吧，如果我们要说谈到中国国内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些年除了自由主义以外啊，这个在民间在老百姓的这个有影响的啊，毛左派是有影响的。这个毛左派里边的一些人啊，包括一些学者，也包括一些个党的退休官员啊，因为他们是在讲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权贵资本这么泛滥是吧，这是和这个是因为背离了当年这个毛泽东的那个路线是吧，因为毛在文革当中是讲啊，这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嘛是吧，所以文革就是要打倒这个走资本主义道的当权派嘛啊。那么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20多年像30年下来，现在的这个走资派似乎比那个时候厉害多了是吧，所以有一部分毛左派人士的话呢在批评这种现象啊，这个也确实获得了中国国内的一部分这个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的民众的这个支持啊，这是含的影响的话。另外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2-3年啊，有一个思潮我觉得对中国影响很大啊，就是新国家主义啊。新国家主义这个词的话，当然是我自己这个在书里面用的一个词啊。那么我们过去的话呢，一般用民族主义啊，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
是
吧？因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当然源远流长，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它是基于过去这个曾经是这个被人家欺负啊，那么要去自强啊，这是过去100多年几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啊，本来是有合理成分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这个我说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是吧，崛起以后的中国啊，要在世界上发挥更这个积极的作用。
要
有更大的话语权主导权，甚至要改变世界规则啊，甚至要引领世界。
对
啊，而且这个引领世界的话呢，它有一个前提它是强烈的反西方的啊，强烈的反美的，这个在很多这个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边这个表述得很清楚。比如说1996年当时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啊，然后又过了若干年，到了2009年啊，又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是吧？那这些书的话呢，在我理解当中，它是中国新国家主义最早的，是吧？来自民间的一种喧嚣，是吧？这个好像很有一种愤青的色彩，是吧？但是最近这些年有一个重要变化啊，就是新国家主义在军界和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当中，是吧？也时有表现。比如说军界是吧，我们很多这个国内这个朋友都熟悉的，那像这个刘源是吧，刘少奇的公子是吧，另外像罗源啊，那么他们都是现在这个在鼓吹新国家主义方面应该说是不遗余力的啊。戴旭这样的就更不用说了啊。那么学界的话呢，像清华有一位教授叫严学通 啊，也是我们国内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了、嗯、啊。他在前年或者大前年写了一本书啊，就是前年2013年，这个书的名字叫《下一个十年》。他就讲的话，再过十年，中国在 GDP 上要超过美国，啊，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中国应该承担起一种引领世界的责任，啊。所以这种观点的话，在学界也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姿势谈出来啊，这个过去是很少见的。
是
啊，这是民间啊，这是关于新国家主义。
是
啊，而且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就是本来来自民间的这些个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叫病态民族主义的这种发展，现在看来正在某种程度上面影响中国官方的决策。
对，谈到这个，我也想李伟东先生，请你谈一谈对这种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新国家主义实际上和中国领导层这种意识形态有很大程度上的这种叠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国要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以至于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就说中日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强势姿态，填海造岛等等等等，都是这种新国家主义的这种折射。你怎么看待新国家主义目前对中国时局的这种影响？
好，这个我首先要祝贺一下张教授的新书出版啊、嗯、这个你的著作我还在学习，这个虽然我们有很多讨论，
客气了，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个非常值得而且是恰逢其时的一本书。这个当然你提到九大思潮，我们还回到这个国家主义这个问题上。国家主义，我对张教授刚才的那一番发言有一个补充，就是新国家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官方跟民间结合，然后呢军界也进来，这个而且强调这种对世界的主导性，这个中国未来成为这个某种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或者中美共治就是 G2， 或者中国超过美国，这样的说法都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你刚才没来得及说，我们平常在谈的时候你也提到，就是它是用一种这个党国主义，这个就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然后呢中国模式就是党国主义，就是党国主义驾驭市场经济，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然后呢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不惜眼下民众遇到一些什么困苦，将来我再补偿，能不能补偿再说了，这个也不惜比方资源受到什么样的破坏，我要达到一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其实是毛泽东主义以来就是这样的，这是这样一种精神传承。那么所以呢，我说他的新国家主义是和党国主义和所谓中国模式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新的国家主义。那么正因为如此，你就会看到中国在整个自身的发展利益上，刚才你提到南海造岛，这个在东海的一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体系，那么呢它是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这民族国家利益涉及到南海问题啊，东海问题好，它都有某种合理性的伸张。但是中国跟世界的矛盾还存在另外一个方面，刚才说的国家本位主义的那些个民族本位的那些个矛盾，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和平的方法、谈判的办法，经济上有了 WTO， 然后这个世界银行等等，我们的中国的权重也在加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方中国经济的成长，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可以跟世界交流和融入世界的。但是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产生了矛盾，就是我刚才说的党国主义，它的制度上的冲突。他所有的民族主义本位在刚才提到那些敏感问题上都包含着制度冲突，他更主要的内心当中，新国家主义者当中内心当中更主要的不是国家民族利益，而是党国利益。
是
由于党国利益的叠加才产生了矛盾的极度的冲突和复杂化。
您谈的这个党国主义，我们看经常看到这种新国家主义经常是以爱国主义的这种包装，
但是爱国主义和爱党是被它合并在一起的。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反华反对中国，
我们不反华，我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对，但问题就是现在在中共的宣传这种当中，至少在中共的官媒当中，经常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华民族、中华等等概念混淆起来， 如果你要是对目前的政治现状有任何的这种不满意，有任何意见的话，那么往往你首先被贴上的标签就是反华、汉奸等等，这样就是造成了一种恐吓和恫吓的这么一种氛围。您怎么能不能继续谈一谈这一点？嗯，来，伟东，
好的，好的，那我说，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这样，我认为他们内心，当然他们比方作为共产党的第二代，作为这个党的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份子，希望把一个党国体制让党能够长期执政下去，它有它的合理性，站在他们的利益上，这点无可厚非。
是，
但是他们用了一种掩饰的方法，他们事实上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党国有自己的利益。
嗯，
但是他说我的利益我没有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他们经常这样宣称。但是你会在事实当中，无论从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掩盖的腐败、掩盖的特权，还是在遇到国家重大这个民族利益，比方六四这种事情的冲突的时候，他为了保住这样一个党国体制，不惜镇压等等这些方面，你都会看到这个党和国家是有利益方面的重大差别的，根本利益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他把它掩饰起来，说我都是为了国家，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上，然后要求你们大家都爱这个国，但把他党的这套东西，让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东西绑在里面。那么你实际上是反对的，或者不赞成的，他这种政治体制或者党国方式的这种治理方式，我们反对的或者不赞成都是这个东西。但他回头给你靠上，可以戴上一个帽子，这个帽子说那你是反对中国，因为他把两者捆绑在一起了，他变成了一个骇客帝国，或者我说的红色帝国。你当你反对这个红色帝国的时候，我们反的是那红色，他说你反的是这个国。这是产生
还有一个事情啊，这里边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引申的一些个讨论啊。因为这个刚才伟东讲的说，现在这个党国的特点是把这个党国和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个东西故意这个混在一起，
是吧？
其实这两者是不同的，是吧？伟东刚才都做了一些分析了，是吧？那么从90年代以来，就六四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党国在自身的合法性的转换上面，其实他做了一件应该说是很聪明的，悄而行之，但是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啊。过去呢，1949年是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吧，它原来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共产革命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套东西。那这套东西的话呢，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文革，曾经是行之有效的一套这个合法性的一套论据、一套说法，是吧？而且当时老百姓大家一般也是认可的，啊，知识界也是认可的，啊。但是这个经过文革啊10年，这个东西已经这个下降了很多啊。再经过六四，可以说呢，这个马列主义是吧？这个共产革命那套东西，党国自己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有点。这个说不出来了，是吧？啊，所以他在90年代以后的话，其实他在慢慢的在进行一个转换，他就把这个党国革命的合法性，1949年的合法性，慢慢的转到哪儿呢？转到说我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复兴，代表民族的复兴。啊，那这东西的话呢，你看我因为前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北京有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是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呢，过去是有一个中国革命史的陈列的。那么到了这个前些年，这个陈列慢慢改了名字了，叫复兴之路，啊，当然还拍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歌舞啊，搞了这个大型的电视政论片啊，就围绕这个复兴之路。复兴之路的概念的话，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共产党领导的这个革命的合法性，解释为我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啊，把这个共产革命那套阶级斗争是吧，社会改造那套东西，他慢慢的把它搁在一边去了。是吧？放在一个很这个次要的位置上了。他更多的强调的是，我是代表这个民族，是吧？来完成一种民族的复兴。
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和我刚才讲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恰好是吻合的，是吧？来自民间的这种激进的、带有病态化色彩的、膨胀化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是吧？反西方的这个反普世价值的这种东西，和官方出于他这个党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出于这个维持政权稳定的需要而新计搞出的这样一个这个民族复兴的逻辑，这两个其实是走到一起的。这是
可以不可以说，现在所谓这种新国家主义实际上主导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共的强国梦、中国梦，是不是可以看到新国家主义这种影子在里边？
当然是这样的，是吧？就是这个影子，从这个党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最近这两三年呢显得非常清晰啊。当然说呢，它和民间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是吧？另外，我也觉得，如果仅就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本人啊，那么他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吧？刚才我讲了。本来六四以后，中共领导人对于原来的那套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已经有点羞于谈起了，但是到了习这儿以后的话呢，情况似乎有变化，是吧？这个习近平的话呢，这个好像更多的开始回到这个毛泽东年代的一些提法，是吧？这个列宁主义的一些提法，是吧？那么包括什么古田会议呀、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呀、啊，是吧？最近好像又去了这个遵义，就这两天的事情，是吧？那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他对于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回归，似乎就习而言，是吧？是一个这个可圈可点的这样一件事情，是吧？那么这也可能是个变化，是吧？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过去二十多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清楚的，就是他是在用民族复兴的逻辑，对吧？来基本上这个遮盖了，是吧？淡化了原来的共产革命的逻辑，而这个东西和民间的这种新国家主义是吻合的。
谈了十几分钟，我们只谈到了新国家主义，不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潮。那么我们现在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等一会儿我们接完他们电话以后，再对其他的思潮再进行一下审视。好，我们现在接听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感谢这个张教授，就是写了这本书，让我们就多了一个那个可以阅读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我对这个国内政治思潮这个分歧和分裂呢，我有这么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家的人，然后本来呢是就是各个的想法，但是碍于家长的威严呢，他们不敢说，然后随着家长威严逐步降低呢，然后这种和威严的消亡呢，这是各个的想法就逐渐表现出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然后可以让民众呢有一个选择。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尊敬的主持人嘉宾你们好，请问张教授，康师傅是什么主义？胡温是什么主义？刘晓波、保身、伟廉是什么主义？大家都知道毛邓江湖、康师傅、薄书记是社会主义，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他们其实就是踏马的吃喝玩乐主义。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猪，这老百姓现在已经明白了，大多数老百姓都明白了，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他和他自己服务，为他的老婆、情人、儿女服务。我的问题是，我是什么主义？为什么习大帝还不逮捕我？这能证明习大帝主义的生命力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再接听一位河北的庄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哎，我想说一下一个务实的思潮吧，就是说庄民这几年啊，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87年、89年这两党协调呢，就是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发动的这么一个协调。另外呢，就是现今咱们海外的一些媒体呢，对于六四的评价呢，我感觉，也是受一种错误的思潮所影响。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干脆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啊，民主很简单，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建立了民主制度，都能够搞好。你像我们在沙龙里呢，经常有人谈这个观点，就是说民主就是犹如给一双筷子就能吃饭。是吧？所以呢，导致了就是现在人们就说，一个是错误发动六四，一个是对现在六四的一些事件，还不能有一个真正全面的一个解读，所以呢，导致现在就说大家僵在这儿了，所以现在就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僵持，所以让中国前进的道路就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了。
好了，谢谢河北的庄民先生，先请张伯树教授谈一谈山东孔先生那个问题，然后请刘伟东先生来回答一下河北庄民先生提出的问题。张教授，
这个孔先生刚才谈的是这个你
当权者他们信奉的是什么思潮、什么主义？比如讲他问康师傅怎么样，胡温又怎么样？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这个书里面所讲的九大思潮啊，是吧？ 严格的讲都是讲的民间思潮，
嗯，
我没有讲官方的东西，
嗯，
啊，这个书里的话定义很清楚。至于官方的那套东西的话呢，现在这个党国自己的说法就是特色社会主义嘛，是吧？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明面上的说法，实际上的话呢，他们很多就像刚才这个孔先生讲到的啊，这个底下搞了很多这个腐败啊，是吧？这个为所欲为啊，是吧？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啊，这个搞这些事情。而这些当然你说他叫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他也不叫，是吧？他就是一个自私主义、享乐主义、耍权贵主义，是吧？那这套东西说起来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对不对？他那些拿不到桌面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复杂在于的话呢，这个党国他自己从来都需要搞出一套这个所谓合法性的一套意识形态的说法来证明，哎，我在这儿掌握这个权力是应该的，是对的啊，我是代表人民的啊，他会拿出这么一套东西啊。所以这个中国民间的这些思潮呢，刚才我讲了，是吧？九大思潮当中的绝大部分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对党国的体制、对当今中国的现实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批评的啊。尽管这个批评这个程度不一样，有些可能只是蜻蜓点水，有些要谈得深入一些，是吧？那么这样当然也就涉及到刚才第一个朋友谈那个问题，说中国这样的个五大这个九大思潮的出现，是不是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好像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社会，是吧？大家还有一些个不同的观点可以表达，是吧？
百花齐放，
好像有点百花齐放，有点这个这么一种感觉，是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个错觉，是吧？就是说呢，的确在邓小平以后的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威权主义的中国，是吧？然后到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时代，是吧？当时的中国的话呢，这个言论的控制方面比毛泽东那个年代那确实要宽松了一些，这应该承认的。那导致这种现象，首先呢是中国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进步啊，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确实这个很多的中国人这个开始有了一种言论表达的意识啊，有了一种言论自由的意识，大家也在努力的去争取，是吧？那么从江泽民到胡温的这段时间呢，大体上他又处在一个就党国自身而言啊，他是一个相对弱的这么一段时间，是吧？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也在客观上提供了某种可能，让一些个民间的声音有所表达。但是我要强调，这些个表达在很多场合并不彻底，包括自由主义啊，因为在中国国内的话呢，毕竟有几条底线是不能碰的。比如说，你要是公开的这个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制度，那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是吧？你直接点名道姓的批评这个领导人，这个是不允许。
思想基本原则是不能碰的。
思想基本原则的那些个基本点的是不能碰的，是吧？我大概就是因为碰了这些东西，最后才这么个结果，
对，
是吧？所以这个九大思潮里边的这个大部分思潮，是吧？虽然说它有一些个相对自由的，是吧？这个表达啊，甚至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某些方面是有批评的，但是一般来讲，它不去触碰这些根本，是吧？这也是这些东西在中国国内现有的这个政治和社会的范围之内还都存在，是吧？这是一个基本。
是刘伟东先生，刚才河北的庄民先生谈到六四是一个不合时宜、错误发动的一场民主运动。那么我们在海外这些人士刚刚纪念了六四26周年，那么回想一下，你怎么看待六四是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发动的这么一场群众运动？
那个时宜发生学生的抗议浪潮，是完全自然的一个过程。没有
所谓的发动的问题，
也没有发动的问题，也没有合不合时宜的问题，因为从这个86以来到89，历次的学潮运动被镇压，然后党内的一些个民主派人士，包括像刘冰燕啊，这个张恨王若水啊，对，他们这些人受到的打压，民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学生当中，这个历次学潮来自上海、北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学潮也受到打压，所以胡耀邦又是在这种学潮的背景下被迫辞职，退到政治委员的这个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位置上去。那么学生内心当中是有着一股怒火的，胡耀邦一突然逝世，导致大家上街，这个是个自然的过程，没人发动。
这个
那么说是合不合时宜，那是指的改革派后来说已经有一套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方案，正在跟邓是似乎是居中调停的，正在跟保守派们在博弈。那么呢，由于学生的这上街这一闹， 把至少是把赵他们的某种这个政治改革的某种底线提前暴露了，然后呢导致保守派强烈进攻，邓向左方面转移，然后导致了以后的政治改革全部流产。那么这是六四以后这个来自民间和半官方的两种形态关于六四的解说。民间是指海外流亡出来的这批六四人士，当然有些重要的学者代表人物他们一直在这样说。然后呢半官方是指的原来赵氏系统的这些改革派的人员，因为改革被耽误。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说法都是对历史的误读。流亡到海外来的这批人这样说，这个简直是无厘头的，因为他们当时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然后回过头来说自己错了，或者说当时没有见好就收啊等等，这样的说法在海外甚为流行。那么改革派这样说，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哀怨在里边的，这样说有某种内在的合理性，因为他们本来是想沿着一个和平转轨，这个党内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子阳说的3到4个党代会逐渐的实现民主化，那么这个进程确实被打破了。但是你回过头来就大历史看，当时的民众起来这种反抗，包括到最后形成一种百万民众上街抗暴的这样一个情况，从官方说叫暴乱了，但实际上是抗暴，已经从一种民主运动演化成一种革命，广场革命。那么实际上给改革派也好，官方的某种要坚持改革路线也好，提供了一种决战的机会，是改革派的软弱。当然我对子阳很尊敬，对改革派也很尊敬，我原来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大历史看是他们的软弱，没有抓住这个对决的机会，才导致改革失败。那么被镇压，最后走到这条路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没有学生这样做，保守派的这个卷土重来，把赵子阳最后要拿掉也好，最后要赶出政治舞台也好，也成了一个固定的趋势。甚至有人研究说，由于子阳他们知道这个趋势，才最后不得不一搏。但是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刻，他在广场上说：“我老了，劝学生回去。”而没有走另外的，没有像叶利钦那样，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所以回过头来责难学生或者民间做了什么措施，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学生们一腔热情，一腔热血，为了国家好，实现民主化等等，反对官倒，从大历史看也没有什么错，没有耽误谁，只不过没有成功而已。
是，
谢谢。
张伯舒教授，尽管有了六四的血腥镇压，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谈到的，自由主义的这种思想，他的思潮仍然没有被彻底的摧垮。
对，
那么你在书的第一章也谈到了自由主义的思潮，请你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来介绍一下，你认为自由主义思潮包括哪些比较重要的观点或者学说，领军人物又是怎么样，目前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够在官方这种打压之下仍然存在并且发展？
OK，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啊，我们长话短说。
嗯
啊，自由主义的话呢，咱们节目开头我就提到了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尽管当时这个还没有正式使用自由主义这个词啊，当时更多的是讲这个现代化，讲这个改革，是吧，这个讲启蒙主义啊，当时用的是大概是这些词啊。那么六四开枪这件事情的话呢，对于这个自由主义而言，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因为恰好是这件事的话呢，使得我们很多自由主义的朋友啊，这个从原来的一种对党国还在带有某种朦胧色彩的啊，或者是这个即便是看得比较清楚也没有敢完全讲出来的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到了六四开枪，是吧，这是促使很多人在思想认知上发生一个重大改变，甚至是根本性转变的一个点啊。那么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的话呢，我的书里面是这样来谈的，大体上它是在3个方面在这个承担自己的职责啊。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呢2条，第一条就是要这个捍卫公民权利啊，公民权利在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有2000多年的专制传统啊，前现代的专制传统，是吧，又经过了最近100多年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的这么一个国家里边，公民权利过去长期是处在一个被压抑的状态的啊，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的话呢，它在强调公民权利是实现这个国家现代化，实现这个国家政治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一直在强调的一点。第二条的话呢，就是政府的权利必须限制啊，必须制约啊， 这个当然，这个限制和制约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去做啊。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通过重新建构一套政治架构，是吧？使得这个政府的替换可以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取决于选民的意愿，并且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操作啊。这就是建立一套宪政民主体系。而这套东西的话呢，当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核心的主张。所以限制公啊，这个高扬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利，对政府要问责，是吧？这个两个方面合起来构成自由主义的一个完整的主张啊。而且这套东西的话呢，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一个党国背景之下，经过中国知识界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啊。那么90年代以后呢，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在三个方面开展了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公民启蒙啊，这个启蒙的话，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许多的这个学者，是吧？知识分子啊，有许多是在体制内的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顽强的利用国内的各种渠道，是吧？特别是一些个这个合法的公开的渠道，是吧？比如说一些个媒体，是吧？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刊物，是吧？尽可能的来传播，来这个自由主义主张啊。这方面呢，我们很多朋友这个做了很多事情的，是吧？特别是我们一些个大学的一些教授啊，是吧？我们的一些个这个国内的一些个公知啊，这方面做了很多。
嗯，
这是第一条，叫做公民启蒙。
是
啊。第二条呢，是自由知识分子不是光说不做，他还做了很多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和中国的维权运动相结合啊，通过 NGO 组织，是吧？通过这个开办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乃至社会运动，是吧？使得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主义主张和中国公民运动的一些个最直接的最具体的形态结合起来啊。比较典型的像工盟，是吧？
去建立一种公民社会的努力。
对的对的对的，建立一种公民社会的努力，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事，是吧？非常令人感动的。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一部分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吧？逐渐发展成了中国国内的公开的政治反对派。啊，我说的这个政治反对派的意思呢，就是他明确提出来，中国现行的这个党国的这样一套体制，是吧？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合时宜的，是吧？那么一定要通过一种民主转型的方式，是吧？来完成中国政治结构的重新转换，是吧？那公开地提出这种观点，当然就是一个这个政治反对派的概念。我们有一部分朋友，这个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比如说零八宪章。这是个啊，尽管零八宪章的这个观点还是很温和的，是吧？他也没有讲说现在我就要推翻政府，没有，是吧？但是他非常明确的讲出来说，中国的现在的这样一个体制，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改变的啊，这才是中国的希望啊。所以我说的政治反对派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中国的自由主义可以讲在中国九大思潮里边是唯一的，是吧？非常明确的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的这么一个选择。
嗯，刘卫东先生，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或者开明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共内部，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通过反腐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可以看出实际上他在政治道路上、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那么将来中共有可能还是没有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派别，从而成为中国多党政治的一个先兆呢？
首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如果说这现在就是铁板一块，跟中共六十多年建国以来的这个历史也不符，它本来就是分各种派别的。我们只说这种有可能，但现在看不出来是谁啊。这个代表人物现在如果有的话，也都隐藏起来了。你刚才提到自由主义和党内的开明派或者民主派，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我认为呢，这个党内的民主派也分左中右，如果用左中右这话来说，这个最左翼的，但是也要强调民主的，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民主，这个社会主义意义下的民主，强调现在做的不够，是有这样一批人的。那么居中的有一批人说我强调的是，比方说党主立宪，这个社会主义宪政这套东西。这个他不否定这样一个根本制度，那么这两这个左边和中间的这两部分人跟自由主义在色彩上都是不同的。那么党内民主派当中也有右翼， 比方说我可以提到的像李瑞先生，去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们内在的文化底色和意识形态底色都是自由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希望用一种平稳过渡的通过党内改革的方式来逐渐的推动整个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转化。他们内在的追求所谓两头针，他们把自己描述成年轻时候的针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宪政，这三者是并列的，底色是自由。那么晚年他们也要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只不过道路这个倒过来，宪政民主自由。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嘉宾好，主持人好。
您好，
首先我请教那个张国树教授，你出版的那个书，我希望能够在大陆能够看到你这个书的这个发行。另外请教这个张教授，这个六四以后是不是存在这个全民的这个白金主义的思潮？你这个思潮里面有没有讲到过这个问题？全民的白金主义思潮，包括最近的这个什么全民炒股嘛，一个。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这个四个字啊，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商榷？其中包括你教授也提到过这个所谓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四个字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商榷的？因为这个自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只不过是经济放权而已，允许个人开店做生意办厂，其他我认为没有什么变化，就这样。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等一会儿请张波树教授来回答您的问题。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您好，嘉宾好，我以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谈一谈我的看法。自从那个文革以后啊，中国人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丑恶，他说的很多话都是谎言和欺骗。六四开枪以后，人们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共产党的匪性已经充分的就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他原来革命的起点。所以说现在习近平提出来的中国梦和复兴中国，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梦和复兴共产党自己的这个党的这个，因为在文革以后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了，共产党在民众当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信用，所以说他提出的复兴实际上就是复兴共产党那个原来那种状态而已。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最后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想那个有一个观点，我感觉这个要想评价一种药物的好坏呢，要看疗效，是吧？但是那个苏联和东欧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呢，这个政治长期动荡，老百姓经历了长期阵痛，是吧？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稳定下来，比如说乌克兰。中国没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呢，但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吧？70多年以前呢，日本这个罪人小国具有打击中国的战略纵深的能力，现在呢，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力了，是吧？你们怎么解释呢？
好的，
谢谢
河北的李先生，都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先请张博树来教授来回答一下浙江的方先生提出的问题。全民拜金主义，所谓六四以后并不存在着所谓的改革开放，只不过是经济的放权，你怎么看？
这两个问题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好的，
是吧？这个全民拜金主义呢，大概我们不能管它叫思潮，对吧？它是一种社会现实，
是一种时尚，
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时尚。而这个时尚的话呢，恰好是中国在六四开枪以后，是吧？一方面，这个党国用一种铁血的方式，强行压制着民间的民主化的热情，是吧？同时的话呢，又鼓励人们去放手经商，啊。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全民皆商， 是吧？叫做什么？这个以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是吧？我记得当时90年代话，当时风行这些说法啊，那种现象的话，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是吧？我们要予以这个一方面予以谴责，另一方面也要进行深入分析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大概不能把它称之为一种思潮，因为思潮一定是有某种理论主张，有某种观点，是吧？这个在伸张一种这个主张的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潮啊。那我自己在书里面讲到的九大思潮啊，都有这个特点啊。不管怎么样，是吧？它是由一批人，是吧，讲出一套观点来，而且至少嘛，应该自圆其说，有这么一套东西，是吧？它跟一种是吧全民皆商拜金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吧？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改革开放
啊，改革开放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看，是吧？我是这样看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讲到了，说这个80年代以后，是吧？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似乎看到的只是放权，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呢，这个让老百姓自己能够自由经商，是吧？似乎别的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变化，因此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它是质疑的啊。我是这样看这个事情啊，假如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100年的中国史，特别是看49年以后的中国史，那恐怕这样一个变化还是要承认的。就是在毛泽东那个年代的话呢，这个它是一个这个经济上是个计划经济啊，政治上当然是一个彻底的动员式的这个集权主义啊。那么在这个那段时间里边，可以讲中国人你这个自己搞什么经商了，搞点小买卖了，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那早就给你批出资本主义尾巴了，是吧？那么中国在78年以后，那这个官方所讲的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是吧？为什么我们很多自由派的朋友大体上也在使用同样这个词，说在某种意义上也认可这个说法？我的感觉的话，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就是78年以后，中国在回归这个现代化，回归市场经济，是吧？而且重新把民主政治当作这个国家的一种追求，当作整个全民族的至少是民间的一种追求，是吧？那这个过程的话呢，是从78年以后开始的啊。尽管在市场化这个方面，官方是做的算是比较努力吧，比较积极吧，尽管它也并不彻底，是吧？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话呢，官方一直是打压的，但是从整个这个民族来看，我们可以说78年以后整个这个进程是在转一个啊，这个进程里边我们把它理解成是改革和开放，是吧？这个有一定道理啊，因为改革就是改掉过去毛泽东那个年代的那些个这个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社会控制那些东西，而开放的话呢，更多的强的是向社会向全球开放，向西方开放，是吧？要引进西方的一些个东西，包括技术，包括资金，甚至的话民间要求应该是这个要参考西方的制度，参考西方的思想，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变化和思想变化。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说改革开放这个词不是不可以用啊，尽管我们对它的解释和官方的解释不见得一样。
刚才天津史先生提出了中共合法性与匪性的问题，实际上张教授刚才在他的发言当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请李伟东先生来回答一下河北李先生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一种主义或者一种思潮、一种统治方式、政治制度都要看它的疗效。用他的话来说，他说有一些东欧国家前苏联改革的效果并不好，并没有实现什么民主啊、自由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些国家的改革之路和中国的改革之路？
首先关于东欧解体之后它的所谓长期社会动荡、至今不能稳定等等这样的话语，其实是缺少事实根据的。最近这些年来，因为我们把那段历史屏蔽掉，我们不能跟着东欧那些国家去转型，从捷克到波兰，这个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和回顾，这个从1991年东欧的这个浪潮以来，大部分国家，包括俄罗斯本身，它的这个经济的成长，以及社会的稳定、民主制度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乌克兰是一个因为处在地缘政治的这个跟俄国的这种历史关系，它内部的民族关系发生这样的一种冲突，这个包括这个西方对这个就是北约东扩所导致的压力，这是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个也很难说，由于乌克兰本身的改革，这个或者说它的这个共产党被取代以来的这个状态，是由于那一轮改革带来了多少问题，这个那个问题要具体分析。总体来说，东欧解体以来说长期不能稳定，而且好像似乎现在都不成功，这个是不是事实？这个可能有很大的误读和误导，那是这是一个他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另外一个侧面，他说那么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党国体制，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东西往前推进，我们也变成世界第二了，有什么不好？那么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好与不好这件事儿先要做一个区分。那么如果我们追求的好是一个比方说国民很富裕，社会很安详，然后呢没有这么激烈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冲突，也没有这么多政治说教，言论也是自由的，然后呢我们并没有达到世界第二，假设我们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五，或者说它随着自然增长，我们再发展十年，这个变成世界第二，因为它我们这么大基数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好，可能大家都会满意。如果我们急急忙忙的作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说我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两极分化，不惜资源破坏，不惜空气污染，不惜这个土地等等的这种破坏，不惜寅吃卯粮，把我们子孙后代东西都拿着今天吃，堆起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现实，那么这种好本身是要打折扣的。那么首先说好与不好，他刚才说这个问题，其次说要看疗效。那么一种说他的意思，实际上这个河北这位先生的意思，实际跟现在官方的说法，包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那些人的说法是一样的。他们强调就是说我现在变得最强大，老子天下第二了，很快要第一了，这个马上要像暴发户一样，甚至要指点江山，领导全球了。我觉得这种追求本身是有着中国传统的农民的这种突然暴发户的那样一种不良的文化心态在里边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不对？我刚才说一个祥和的社会，中国在传统文化文明下的祥和社会，难道一点点发展不好吗？你那么着急的要变世界第一干什么？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满清当年全球世界第一 ，GDP 占了30%，北洋水师号称第一，但是是不是在1894年一战就露了原形呢？今天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种祥和的发展，然后更加民主化的发展，更加顾及民生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好。谢谢。
我们时间只剩下30秒钟了，请您回答一下浙江方先生那个问题，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你的书，或者说怎么看到你的书？
那我现在谢谢我们的方先生啊，这个大家对这本书这个关心是吧？这个我感到很高兴是吧？说明这本书的话呢，还是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读者还是需要的。但是我想告诉方先生是很可惜，这个书的话呢，在中国大陆目前是买不到的，是吧？书的出版呢是在香港，这个因为现在大陆的目前这种体制是吧，我们的书，我们很多学者是吧，这个苦心租故意研究的成品，现在没有办法在中国国内来正式出版啊。这也正是大家都在努力希望改变中国的现实是吧，让我们的言论能够更自由，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看到更多的是吧，真正在关心中国思考中国的那些个著作是吧。这个我想我们的努力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伯树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